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家。
这个陆家福音上一次从奉献乡呢就该讲到这次的圣殿了，是吧？
从寡妇的头上要赶紧撤离。
你觉得福音朋友是不是也是这样，进教会看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你的奉献乡啊，一个就是你的建筑物。
建筑物啊，建筑物到底是雄伟壮丽呢还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没信主的时候，福音朋友问的就说，你们教会在哪里？就是那个
被拆
掉
的那个，是吧？
就是说新造的那个，那个蛮好看的。那不信主的时候看那个了，等到他一进教会他看那个人啊，那个时候就容易软弱了。对，
你们这个正是国内的这实验田呢。初期的这个外国人来，他们当然就是造一些西式的教会，对吧？然后文革以后呢，这个所谓
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复兴啊，那就不见得有任何的形式建筑啊。浙江省以这个盟主恩赐啊，很会做生意，福音广传和包也比较古，那就开始要建教堂啦，对吧？
教堂都是四位数，
要四位数。什么叫做四位数？
千万，
千万啊！你们大概都是什么格式？是中式、西式、中西合璧，还是怎么样？
也有设计师的吧？这个
设计师
可能也学了点西方的东西。现在成本啊，什么什么的，可能都比较贵哦。
都比较贵。
对，盖大了。
你们那里是不是很多很多教堂？街上看得到处都是。
教堂目前来说不是很多很多，
多到什么地步呢？一乡一镇至少有一个很蛮显眼的建筑。
一个镇吧，一个镇上一般都有一个聚会点，原来都是点啦，现在就是人数多的，经济富裕啦，就把这个点就是扩大一点，或者换一个大房子。原来都是在家里面的啦，都是也都是家里面，后来可能大家就集资买一块小地，然后盖一个二层楼的小楼。这种小楼可能聚会了十几二十年了，从80、90那个时候建到现在嘛，20多年了，然后就变更大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挂起十字架呢？本来是在小楼的时候就挂十字架吗？他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就挂十字架？
一直都有吧。
一直都有。
这次是可能有政治因素在里面。
那政府就是看得不顺眼了，这会儿是吧？
可能也是阴间的权势，撒旦。
你说是阴间撒旦啊？也。这个圣经这里讲是，讲到圣殿的时候，说是用美食和供物来装饰的。
我是这么看的，我就是说，神也容许他的教会受到这样的逼迫。
他的教堂是吧？但教堂跟教会是一块儿的嘛，要不然这。
但很多声音啦，就是有形的是建筑嘛。但是，我倒最近不是在关注这个。
你在关注什么呢？
我在想这个基督徒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怎么样呢？
对啊，从安提阿起手嘛。那基督徒，我们平常我举个例子，我现在碰到一些年轻人，都从小信主啊，包括自己在内，那个我平常如果说，我们。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吗？他们怎么答？我信耶稣啊。
我信耶稣。
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那我是有一张天国门票的一个信耶稣的人，对不对？ 我的罪恶过犯都被十字架上的耶稣宝血所遮盖涂抹了。
嗯，
那我是一个等候进天国的人。
嗯，
但是里面是这么回事哈，行为表现上，这个基督徒平常在做什么，像不像，就是说带出来的行为，就像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嘛。那他在施洗的时候，就有众人、有税吏、有兵丁，他都问施洗约翰说：“这样
怎样
行？我们当做什么呢？
我们当做啥？”
这可能也是为他们自己问的一个问题了。
嗯，
对。但是基督徒有的时候，像我们这种从小沐浴在温室里的基督徒，不太问
这个问题了，是吧？
基本上好像就是连擦边球都不擦的，
嗯，
都不会像去问主耶稣啊。那既然我得救了，我应该做什么呢？我有哪些地方需要被你光照或者改变的？像我们这一代年轻的，老一辈他们悔改认罪啊，这个方面也是蛮花代价、蛮花时间，而且行为上的改变，就是带出悔改的果子啊，这方面蛮重。当然我们这一代基本上都不提了，甚至变成一种禁区了，你就不能提，你提了反而别人会跟你翻脸。
为什么？
你凭什么论断我？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属灵的东西在这些年轻的基督徒身上，这个基督徒这个三个字啊，就是虽然挂在嘴边，但是别人却闻不出你基督死的香味，也活的香味也闻不出来。
那这个恐怕跟圣殿这个题目还是有点关系的，因为像这些从小信主的人就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养出来的嘛，对他来讲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哎，从你生下来到现在呢，其实你没有真的看过教会受逼迫啊，只有最近拆十字架热闹一点，是吧？
算是。
从这句话里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因为别忘了这次耶稣进城啊，相当轰动，而且是最后一次进来啊。当然当时门徒不知道是最后一次进来，他这次进城又洁净了圣殿，对不对？
嗯。
虽然他在圣殿里面这边轰轰烈烈的做了一个啊，这叫什么太阳花还是茉莉花运动，我不知道了。旁边的人在谈论圣殿，这里所说的有人谈论圣殿，可能还是他的门徒。旁边的人讲到圣殿呢，仍然还是在说这个美食啊、供物啊、装饰啊这种东西。
宏伟吗？
也就是说，因为他有些让人家分心的东西。我们在里边长大的时候，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也就看不清楚。
哎呀，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嘛，你们以为奉上十分之一啊，公义怜悯信实这些都不行了嘛，你们当行的不可不行的反而就不行了。
那我们就留在教会建筑这个问题上好了。假如将来路加弟兄传道呢，家里不够用，租的房子不够用，盖的小楼不够用啊，真的要请建筑师画个图了。那个时候你觉得做到什么地步啊？要不要有任何的美食供物？要不要有任何的装饰？还是啥都免了？
啥都免了。
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他在一个传统的教会建筑里面对弟兄姐妹讲到，那个传统教会建筑呢，其实很好的一个建筑，是美国人送给这个中国教会的，因为美国人都到主那里去了，教会不在了，就中国学生借个地方聚会，后来就送给他们。但这个墙上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个传道人上去就说：“哎呦，他上去这个讲不出来，就给这个十字架压到了。这个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成了一个偶像。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这样比较疏离。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想说教会的要求是不是一定有美食有？
不是说要求有没有美食，现在真的到了这个你要建房子的关口了，盖房子总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嘛，你不能盖个海沙屋啊，你要装多少人呢？这些地板要够结实啊，是不是？那你总要跟建筑师谈话呢，你跟建筑师谈说我们现在要建一个教堂，建一个聚会场所，建一个神的家，那他一定要问你了，要不要摆十字架啦？要不要有任何的装饰品呢？玻璃要不要有点彩色呢？做到什么地步？
做到什么地步啊？
总得告诉人家啦。人家问你说要不要挂十字架，你说什么？
要不要挂十字架？
你总不能挂个红星啊，对不对？五角星啊，不行的。我们看见那星，外面看的是星，里面才有十字架，它行吗？
现在就是说，它不让你放在建筑物的最顶上。
放边上可以，是吧？
对，你放在那个建筑物上面，就是比如说墙上面。
墙，这样那还不错，
还没有太大的意见。如果你在顶上呢，现在的理由是违章建筑了，就三改一拆都在这个运动底下。
那我现在问你了，该你盖了。这个美食供物这种装饰，你用到什么地步，不用到什么地步，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没盖过房子。
这你想好，心中常做准备，到了该你盖房子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办。
干净整洁，这个
我知道嘛，一定要干净整洁。你新盖的房子还有不干净整洁的吗？但是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装饰，还是什么装饰都不要有，或者是不准有，不可以有？
讲究是什么？
讲究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因为前面耶稣才洁净了圣殿，他才说我父的殿应该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不应该是贼窝，不应该是做买卖的地方，对吧？讲得这么清楚，可是底下呢，因为有这些装饰美食啊，真的是老百姓还在那谈论，这东西吸引人的注意力啊，叫人家分心呐、啊。
对啊，可能就是干净整洁，十字架比较要紧一点，来了看到这个标记啊。但是你看这个欧洲的很多的教堂啊，巴黎圣母院啊，他们那个时候的确是有租好像预备的那些比萨列一样的，装的都挺豪华的嘛，彩色玻璃啊，画像啊。
但那个我相信我们应该是不会要的啦。又花钱又费工，又像是拜偶像的，又像是个寺庙。这天主教这些东西呢，实在是不值得效法啊。尽管他们这些的资本啊，这些的需要呢，留下了不少可以说是艺术品啊。但是你要晓得，外国人看我们中国的这个什么观音菩萨也说是艺术品，晓得吧？不是这么值得效法的。那个我们大概晓得，我们自己在盖一个会所的时候，聚会堂的时候，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它的讲究是什么？以什么作为标准？
盖在磐石上。
你看我们这个出名的老唐牧师，他在新加坡建了个大教堂，他就还说是他自己设计的，又大又圆又白又漂亮。
他可能有预表性啊，象征性啊，
不知道啦。因为他现在来的时候都会摆一个图，就是、说他不但是传道人，他是博士，他也是建筑师、音乐家。你看看，
抬头王了、
他也变成这个教会的美食和供物之一了啊。我们还是没回答刚才的问题啊，这以什么作为标准？从另外一个角度问好了，空调要不要装？
空调要装。
空调要装。板凳呢，这个重建教会比较属灵的时候都是做条凳，是不是啊？小折椅，那时候你看看主的同在多么丰富啊，这个椅子一软，空调一装，主耶稣就不见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容易睡觉嘛。
啊、哦、是。要不要厨房？
厨房要啊。
要不要婴儿室？
这肯定要了，
这肯定要。
其实要为孩子啊，带孩子的家庭要有长远的打算，也为福音朋友考虑。其实你坐得舒服一点哈、真的也是让他能得到休息。最近又碰到一个家庭结婚嘛，他的
这个等一下，他们是结了婚以后才有家庭，还是你们那边也是先有家庭再结婚？什么叫做一个家庭结婚呢？
一个弟兄结婚，
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啊，要结婚建立家庭是吧？
建立家庭
啊，现在这种东西要讲得很仔细很小心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弟兄的老丈人啊，这丈人呢他是教会里的，他就跟我们讲他们当地那边的教会、因为很多是家庭的小作坊、工厂、家庭作坊，然后这些小老板们嘛，就是招这些工人来，
是
他就说你礼拜天就去教会，你哪怕在教会里面吃饭睡觉啊，坐在那边听到你听不懂嘛，睡觉我照样付给你工资。
礼拜天也付工资？
对，只要你去教会做吃饭、睡觉都可以，我一定付你工资、他们那边都是这样。
开头的时候好，可是你付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那边是这样的，做一天就一天结算、
每天有他的工资、那天今天来教会也有工资啊？他点名不点名呢？他假如说他没去教会他撒谎呢？
那我就不知道他们那边怎么做了。但是他们那边的老板就是鼓励外来打工的年轻人去教会，但好像是有点把他们借着工资来引用他们哈。但是他就是说你去坐坐听听，对吧？你累的如果困了你睡了也没事，就是鼓励他们。
听起来是蛮好，这个延续下去会有副作用哈。这暂且不说，咱们还没回答刚才的问题。如果说需要婴儿室，需要空调，让大家能够在里面打个瞌睡啊，聚会的时候
教会就是家嘛，他真的困了，说不定他昨天真的有特殊原因啊，他很累很困，就闹啊什么的，他是疲惫了打瞌睡，很正常。有时候我礼拜天我自己也有点撑不住了。
你是讲的时候就睡着了是吧？
讲没有，就是讲完中午的时候，哇，有一段时间特别困，这个眼睛一唱歌就感觉像催眠曲来，我还想要睡着。
宝血的圣耶稣救救！
但是实在没办法，但是挨过那15分钟可能就好了。
你讲道的时候还没睡过了，蒙哥是连讲道都瞌睡过。
哦，那我还没有。
不，我是在家做录音的时候，有时候听众朋友可以听得出来，蒙哥那个声音是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哎，我想你讲到这个地方呢，其实重点已经出来了。哎，你刚才说了几件事情，一个就是像家，教会是神的家，还有一个呢，让人家专心，不要在里边分心，因为这些门徒或者是老百姓在跟主耶稣谈这个美食和供物装饰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很确定，哎，这个装饰到一个地步啊，让老百姓分心了，
嗯，
那个就不必要了。可是你要是家徒四壁，什么颜色都没有，那也不好，也是让人家分心。
嗯，上帝这么苛责呢？
就是来教会里边，你到底这是什么东西？哎，
还有人说你们拿这么多奉献都搞哪去了？
该有的，在现在的生活条件啊，你不能进了教会呢，就好像到了旷野山岭洞穴啊，漂流无定一样，每人发一张羊皮。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有些东西用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的。
啊，你小的时候？
对，所以我们这次就把它给换。
哦，真的啊。那圣殿的器皿你就这样给它换掉了？
没有，这也是征得他们同意的嘛。有些东西要扔啊，就是拿到教会以来已经十几年都没有用的老旧东西。也有的时候啊，有一些人是全新的拿到教会来啊，有一些是蛮有心的，有一些人是家里没用的，本来就不太好。
要送给教会什么东西呢？不要家里淘汰的给我，自己买新的。教会可以拒收啊！你要是真的是很好，比如说你小孩婴儿床，你像孩子长大，那拿到教会来是不错啊，这是挺有用。那你不能我家里买新沙发，旧沙发送给教会，哎，就有点没意思啊。好了，这个不多说下去。基本上美食装饰啊，这些供物啊，如果多到一个地步，做到一个地步，让人家分了心了，就麻烦了。至少可以这么讲的。那其他在现在的生活条件来讲，你该有什么你就需要有什么，大家都习惯有空调，你就需要有空调了，现在太热了，就让人家分心嘛。
对，这对年轻人其实是一个挑战，因为年轻人现在物质生活都有，哪没空调他都不去的。
是啊，
哎，
比如说年轻的，像我这样年老的也是一样，
你要搞个什么夏令营啊、夏令会啊，都是这样的，没有空调他来第一天第二天就走了。
我觉得现在教会开始需要有一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可能的，我也不知道它花费多少，就是教会的建筑呢，在聚会的时候应该把这个网路啊给它
断掉是吧？
哎，把它断掉，它是智慧型手机啊，突然都变笨了，这样这挺有用的。
电话都不响了是？
哎，电话都不响了，打不出去，接不进来。
这个有点厉害的，它这个是在国家高考的时候，它就是有一辆信号发射车。在上方的所有的无线电全部都断掉，
笼罩，
防止有人那个嘛，通过监听传达案给这些考生呢。现在装备网上都有卖的，无线电、耳机，有些女孩子头发长的嘛，盖住耳朵，她只要塞到耳朵里面，她就能接听好几个频率的电台。然后现在学校里它能够检测到无线电有进到这个里边，发射一个频率就把它干扰掉，然后它就听不见。
那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啊，这句话应该对我们服侍教会的人有所提醒，因为将来人家问到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准备好了嘛？这不是蒙哥在这喜欢胡说八道，而是你作为一个传道人，当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当大家开始讨论的时候，你应当已经有了一个中规中矩的答案，你也能够从圣经里面举出例子来，因为这些东西让 门徒让百姓分心。前面主耶稣讲的这么清楚，我父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底下呢还是让大家分了心。当然旧约的圣殿是有规模的啊，是有样式的，尽管回归之后建了拆了建的圣殿呢不如从前的规模，但是因为神有这样的吩咐，所以他们还是应该盖到一定的这个宏伟的程度。当时耶稣就说了，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耶稣这里特别没有用的一个词就是论到我们所看见的这一切，这个很怕人哦。为什么？我们看圣殿，我们看教会，我们有一个看法，我们认为所看见的一切呢，有它一定的价值。可是主耶稣却没有说我们所看见，却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就看的眼睛都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看什么？
耶路撒冷的祭司还有在里面做生意的人天天在那里弄牛羊鸽子，早就习惯了。耶稣一看不对，牛羊赶出去了，耶稣也显了威风了，门徒又看这个美食和供物啊，耶稣还说不对，你看看，
是
主耶稣麻烦吧。主耶稣所看见的什么是门徒没有看见的呢？就是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很喜欢讲这种双重否定句，是不是？中文简直是
不，
见中文翻了简直就是文法不通，但是我们看得懂了。就是凡是留在石头上的石头，摞在一起的两块石头，没有一块是不被拆开来的，
中间藏东西了。
这是人家大家这么说的嘛，说他们认为这个柱子里面藏了金子啊，就把它都翻了，是不是这样我不晓得。但是什么事情是我们没看见主耶稣看见的呢？或者反过来说，主耶稣所看的是什么是与我们不一样的呢？
人所见证的将来都存不住。
这倒也不能这么讲。总之是主耶稣的眼光是以什么日子来看的？
将来
的日子，到了那一天，留得住留不住，会不会被拆毁，那个才是重要的。美食供物都被拆毁了，可是那个穷寡妇丢的两个小钱也没有被拆毁啊，
还在那儿
收
了。
对了，这句话其实带有很深的警告性，也有一个很巧妙的含义在里边。你慢慢的去念，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讲到教会的情况，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有的时候想想很可怕。主耶稣会不会这样评价我们的教会呢？我不是说那个建筑啊，今天这个十字架搭在顶楼上是吧，政府不拆，有一天主耶稣也要把你拆了。重要不是十字架，重要的是还有什么到了日子降到的时候也留不住的，
做人做的功啊，或者
是是。那什么是留得住呢？什么东西留得住呢？什么东西留得住？
火的烧啊。
我晓得啊，我就知道你要引这句圣经，可是那个留得住经过火的烧的到底是什么呢？
人呢？
人怎么样的人呢？
建造耶和华圣殿的人呢？每个人就像砖块一样。
刚才不是才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
那我们这样建造是造那天上的吗？
太久没考陆家，这陆家这个无线电信号都被屏障了。这类的问题啊，一定就在旁边就有答案了嘛。什么样的东西留下来？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肯定留下来。是不是？你尽你一切的力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啊，尽两个小钱儿，不管是干什么啊，彼此相爱，服侍主，传福音，你尽管去做吧。那日子到了啊，将来那日子到了的时候呢，别的石头给拆了，你所见的啊就能够存得住。这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东西啊。再往前一点还有什么东西存不住呢？这个防备文士啊， 他们穿长衣游行，哎，街市上人问他们的安，哎，会堂的高位、筵席上的守卫，通通怎么样了？
通没了，
通通不在了。啊，贾谊奏很长的祷告，侵吞寡妇的家产。庄子不是讲了吗？这穷寡妇偷了两个小钱儿，哎，神看得很重啊，祭司不小心呢，
随便丢
点，肚子饿了，对对对对，去买午餐，是不是？去麦当劳就拿了这寡妇两个小钱，财主那波银子他不拿，哎呀，那这不是自己招灾吗？所以哎，这些是很让我们警惕的话。那门徒当时没想这么多，哎，他就直接问了啊，他一听，哟，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门徒马上就问了，啊，怎么问的？用浙江话怎么说的？
他们问他说。
夫
子，
夫子，
什么时候遇这日呢？
哦，什么时候
将到的时候遇什么遇着呢？
时候这个我学会了。什么时候有这事儿？还有这个事儿来的之前啊，有什么预兆呢？
这好奇心蛮强。
哎，这个问题问的挺好，因为主耶稣花了很长的功夫去答他们，对不对？
嗯，
你一看看，你问了一个问题，主耶稣答，哎，那就表示你这个问题是问对了。那尤其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当初门徒怎么样，而是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门徒好不容易，哎，问对了问题，主耶稣也给了这么详细的解答，那我们当然要仔细花功夫去研究研究，但是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我们得等下一次再来听主耶稣讲解这一段有关于将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发生的事情。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